好，我们今天是36课的第21课了，要过得胜有余的生活啊！我们最近教会也是一直在讲这个得胜的系列，我想今年神就让我们成为得胜者，今年整个一年啊，来经历神的得胜。首先呢，在序论里面，朱牧师这个地方讲到说，因为这个是在祷告的4课之后的信息了。前面有4课哈，祷告、余音、许医治、生活。那么祷告，那么前面呢，讲到祷告与生活的时候，讲到祷告是带动你的整个的生活。我们在祷告当中得神的眼光，得神的心。当你的生活都是在这种祷告当中的时候呢，你必定你的整个生活会是得胜有余的，因为你就经历了神的得胜。然后呢，第一个呢，首先什么是得胜啊？那基督徒的得胜观，圣经的得胜观是什么？这个可能我们会有一些观念不太清楚的地方，所以朱牧师一上来呢，先讲得胜观。那一般人会觉得得胜就是情况改变了身体好转了，然后我的经济从缺乏变成问题解决了。好像是这些事情哈，这些事情改变了，我们就说啊，得胜了，得胜了，但是他说了哈，但是你在人在转变之前，就是在你身体还没有得医治的时候，在你的经济还没有得问题解决的时候，在没有转变之前，人是痛苦的，然后在那个等候的过程当中，人是软弱的，人是软弱的哈，这个不叫得胜，因为人的专注点不对。这个得胜观不是圣经的得胜观，圣经的得胜观是说，在这个情况，在这个苦难里面，在这个问题当中，你的灵眼打开，你的心灵的眼睛打开了，看见我是蒙爱的，看见主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过，虽然情况没有改变，但是你的心灵改变了，因为你看见了一个事实，我是蒙爱的，然后上帝是全能的。主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过，情况没有改变，心灵改变了，你的眼光改变了，这个叫得胜，是心灵的得胜。那我的理解哈，我的理解，我就加一点我自己的理解哈，就是说，在那个不好的情况、苦难里面，我们对神的信心还是信心，对神的认识恢复了，就是我再一次，虽然这个情况特别糟糕。然后我简直就是要忘记神了，或者已经都不相信神怎么爱我了。在这个情况里面，我们心中恢复事实，恢复事实，上帝是怎样的神？上帝他说了什么？恢复应许，恢复信心。我依然相信我是蒙爱的，我看见上帝是爱我的，神是全能的。那个心灵就会胜过。那个谎言，那个魔鬼借着那个谎言，借着那个环境，会丢给你一个谎言，就是一个不信的意念哈。魔鬼会借着那个环境丢给你一个不信的意念，然后我们如果接了那个意念，不信的意念的时候，你马上带来你的心灵就瘫痪了。所以得胜是什么呢？得胜就是我们的心灵，我胜过了那个谎言，我恢复了事实，我恢复了上帝怎么样爱我，这个叫做。心灵的得胜，所以圣经的得胜观是心灵的得胜，就是你不受那个谎言带来的压迫了，就你心灵，因为如果谎言在那个地方，你的心灵就会很受压。如果你相信神的全能，你交托，比如说你就相信神的全能，我交托了，哇，你一下子发现你就平安了，你的心灵就不受压了。为什么心灵会受压？是因为比如说我们觉得那个问题很大。然后那个问题一定要解决，然后你就要靠自己去解决，然后你越靠自己，你又觉得你自己解决不了，然后你就在那个地方思虑烦恼，思虑烦恼，然后心灵就受压了，就受压了哈。但是现在是什么呢？现在我们相信神掌管，神的主权，神的全能，那么那个问题已经交给神了，所以对我们来说就不是问题了啊，那个问题已经交给神了，所以就不是问题了嘛。那个问题，你相信神能解决吗？那就不是问题了，你的心灵就不会在那种受压的那种状态，说哇，我一定要解决，但是又解决不了，然后那种焦虑哈，所以现在交托了，顺服了，说啊，这环境虽然不太好，但我顺服啊， 我接受这个环境，我顺服。你会发现心灵不一样。他说的是心灵哈，就是当我们交托，当我们顺服，当我们恢复神的话语，当我们恢复对神的这个信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心灵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得胜是指你的心灵胜过了那个魔鬼借着环境来给你的那个压迫，给你的那个焦虑，给你的那个惧怕哈。所以我们是心灵的得胜，你是满足现状的，你满足神的，但顺服啊，顺服神的带领的，也明白神的美意，你就知道这个事情，这上帝为什么允许，哦，他的美意是什么哈，他的带领是什么，当我们有了，当我们你明白神的美意的时候，你心里就是一个确定的心，这句话很重要啊，确定的人痛苦就是心灵不确定，哇，纠结呀什么的，那个人是很痛苦的。人的痛苦就是什么思虑啊，就是这种受压哈。当我们相信神的带领，我看见神的美意了，然后我恢复了一个确定的心啊，就是这样。你发现人一确定的话，你的心就平安了，平安了哈。那这种心灵的状态叫得胜，这种心灵的状态叫得胜啊。这个是第一个啊，什么是得胜啊？这个很重要啊，并不是说等让那个环境改变了才叫得胜，不是的。那首先是得胜在心灵里面。然后你心灵先得胜之后，外在的证据会来，就是外面的情况会的，它会改变了。你先是心灵得胜，然后外面的证据就会来了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在祷告当中，他心灵先恢复了权柄，你心灵不受压了，我是恢复了权柄、能力和智慧。然后在天天这种心灵的得胜当中，外面的证据就会来，比如他用的是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啊。就心灵已经得胜了，还赞美，赞美啊，就已经心灵是不怕了。那个环境啊，也知道神的美意是什么，然后外面的证据就会来了，然后很重要的事情就会发生，因为是上帝来做，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知道，事情发生是神做的。我们老觉得我要做点啥，不是，我们要做的就是信，我们就信他就是做神的工嘛。我们要做的就是信，然后事儿是上帝来做。很重要的事情会发生啊，神会，然后那个信心的果效嘛，然后很重要的事情，福音的门会打开，人会带来，这一切都是说你先要听见神的声音，神肯定你，指示你，你的眼光改，你的感动改，你的力量改，我们的心灵改，这个叫得胜，然后外在的证据会来，因为那是上帝来做哈，所以我们主要是关注在心灵啊，所以战争的争夺点在心灵。我们这场征战，属灵征战，得胜，属灵征战的争夺点在心灵。魔鬼在哪里？魔鬼在心里头，在心灵里面啊。天国在哪里？天国也在心灵里面啊。所以是心灵的得胜。然后讲到相关的经文，就是以弗所书的6章10到18节啊。这个我们很熟悉，我们今天时间有限，我们就大家可以自己听啊。全副军装哈，然后朱牧师这地方讲了很多，我就不再。这部分我就略过了。那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说靠主，他上来就说什么叫靠主？我们说靠主得胜，靠主就是靠他的话语，靠真理，就是靠圣灵，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，就是信他的话语哈，相信依赖他的话语的时候，相信依赖他的话语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就会喜乐，会刚强，会壮胆哈，会有力量。好，那下面一个，就是要过得胜有余的生活。那首先，我们是要明白，我们是有这个属灵的仇敌嘛，就心灵里面是有敌人的。我们仇敌，他会给我们很多的意念，所以他叫空中掌权者，他不是肉眼可见的，他叫空中掌权者，他是给我们很多的不信的意念。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啊，这个仇敌，所以他第一个工作，也就是说，他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其实就已经有魔鬼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了。所以人是生来就是不信的，不顺服，信自己的，骄傲的，相信肉眼所见的，不相信造物主，也不相信，那就根本就没有什么神的话了，那就是不信造物主嘛。所以魔鬼第一个工作就是。我们生来就是被蒙蔽，本身就是魔鬼的工作在我们身上，生来就是蒙蔽的、不信的。那第二个，那么就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，他继续不断的在人心里面，他一直欺骗我们。我们本生来就是蒙蔽的，然后呢，他也不断的在我们的心里面会控告、暗示，让人不安、惧怕，就丢给那些不信的意念啊，老给我们一些不信的意念。 不信神的意念，就是一直丢控告啊、暗示啊，然后让人不安、惧怕。神造人的时候是给人喜乐的心的，神造人的时候是给人喜乐的心，天国在他心中嘛。天国降临，天国就是仁爱、和平、圣灵的喜乐。啊，但是堕落以后，人的心里开始就有控告了，所以就是那个创世纪三章，就是那个羞耻感。啊，就觉得要拿无花果树叶子遮一遮啊，啊，那种羞耻感，然后自卑感、不安、惧怕，那种内疚，然后那种不自信啊，然后那种，就各种那种暗示啊，就横行霸道在我们的里面啊。我们一会儿就接控告了，一会儿又接惧怕的意念了，哇，一会儿又接不好的意念，哇，整天那个魔鬼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横行霸道的，所以那就是魔鬼的工作。所以你如果心里面突然又闷闷不乐了，就是那个鬼已经开始又来欺骗你了，又开始进来了。那么即使有我们信了主啊，如果我们没有常常恢复信心的时候，我们那个空中掌权者仍然在阻挡人，他让你信了主，你还是听不见神，你还是看不见神，所以你的心灵状态好像跟那个不信的差不多啊，或者你一直停在那个状态哈。因为神的实际的作为，如果我们看不到的话，就你不太明白这个神的旨意是什么，你看不见神的作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有蒙蔽，就有蒙蔽者在那个地方了，就是魔鬼的工作。第三个就是空中掌权者，使人糊涂、无方向、无意义。就是我们的生活，如果你觉得人生没意义啊，没有方向啊。然后这一直爱世界呀、啊，就是过的就是那种行尸走肉一样，也不知道为啥而活，就是糊里糊涂，无方向、无意义，这个也是魔鬼的工作。他是用的以弗所书5章15到18节哈。第四个，空中掌权者也特别用一些宗教、哲学、伦理、人为、积极思想来迷惑人。那我觉得他这个为什么是魔鬼用这个东西来迷惑人，就是他用这些看上去很好的积极思想啊、哲学呀、人为呀，都是好的呀。但是他用这些东西来取代神，这是他的可怕的地方。他就说啊，你不需要神，还是说你们还是不需要神啊？你们看，你们只要有积极思想就好了啊，你们只要怎么样，就是有一些你要去爱人呐、啊，你要怎么样啊？但是他取代神了，就是你的心中还是没有神。没有一个全能全爱的神，所以他取代神，这个就是空中掌权者来迷惑人的地方啊。比如说科学，本来科学是来荣耀神的，他现在用科学啊，我没有科学了，所以我不需要神了，他用科学来取代神啊，这个是他迷惑的地方。那本来科学说哇，是科学发现会说哇，神造的多奇妙啊！每一个科学发现都会说哇，上帝造这个这么奇妙，哇，眼睛是这样，哇，这个地方是这样，本来应该是荣耀神的，他是，但是现在魔鬼用他们来推翻神，这个就是他来迷惑的地方哈。那第五个就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的势力啊，比如实用主义、个人主义，用这种价值观取代神的话语，这也是他的可怕之处哈。就说我们有这个了，我们有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啊，社会文化，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呀。我们的文化叫我们经济政治啊，我们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是他的可怕之处就是他取代神的地位，神的话语的地位哈。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迷惑之处，就用一些好的东西来取代那个最好的，这就是魔鬼的哈。就你听上去还挺好的呀，我们要爱人呐，我们要帮助别人啊，我们要行善呐什么的，他用这些好的呀，是好的，取代最好的，取代神的话。那第六个就是疾病啊，魔鬼也会让人得很。就是这是一种属灵的咒诅啊，疾病灾殃来压人啊，所以有些疾病啊，或者是一种地区性的一种灾殃，是与属灵的咒诅有关。就是有的时候那个谎言太深，那个咒诅，那个地区性的某一些谎言啊，那个咒诅太深，他就说像什么泰国啊，像有些那些地方啊。 啊，那些很乱的那些东西，那些咒诅太深，那么肉身上的证据会出来，所以常常就外面我们身体啊，外面的一些事情啊，常常是你心灵的一个显露哈、啊。他讲说叫，你信心有信心的证据，神会做，咒诅有咒诅的证这些证据哈、啊，就肉身的那个证据就会出来了，比如说生很严重的病啊，所以我们。去到某一些地区跟人接触的时候，我们要有属灵的眼睛，你要看见魔鬼在这个地方在做什么，那个谎言是什么？这个就是魔鬼的第六个哈，就是有也会带来这个魔鬼的工作会带来疾病和灾殃。那第七个就是拖延神的工作，就是魔鬼也会阻挡天使，特别是在前面有重要的事情要发生时，所以就是神要做很重要的工作的时候，魔鬼他会拦阻天使，所以他用的是但以理书啊，就是21天祷告之后，然后那个天使长说我在碰见了魔君啊，在拦阻哈、啊，说现在才来啊，天使才来啊，所以魔鬼也会阻挡，所以我们要更要祷告哈、啊，更要祷告的迫切、啊。那么那个重要的事情发生之前，有的时候阻挡会很厉害。你就会发现很不顺，就是我在想起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姐妹她买房子嘛，然后我就看了那个房，我心里还挺有信心的。第二天我就跟她说，你看一下，你打电话给中介，我就特别有信心。然后她打电话打了十几个，那个电中介都不接，没有一个中介接。然后她就说呀，没人接啊。然后我想了一下，我再打。接着打，我当时感觉好像有魔鬼的拦阻啊。有时候就是有一些事情，重要事情要发生之前哈，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说啊，好像拦阻了，你就不会再继续祷告了。不是，有的时候魔鬼会拦阻，你就继续。我说你继续打，我就不信，你再打。后来再打就通了哈。那所以就是魔鬼也会拦阻神的工作哈。我们不要被眼前的有一些现象所迷惑，我们要查验，就是要查验。那么魔鬼欺骗的重点，欺骗重点呢？它就是让人不要得救，不能重生，不让人认识自己的罪，就是欺骗嘛，不让你认识你自己有多骄傲啊，你不认识自己的罪。第二个，不让人与神交通，所以他常常用一些情况啊、暗示啊、欺骗啊，让人就忘了神，就那些环境啊，然后不能与神交通。他说，很多人喜欢侍奉，喜欢讲道，喜欢传福音，但是就是不喜欢祷告。这个其实是魔鬼的工作，你不喜欢跟神交通。因为祷告前后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啊，我的心也没有改变啊。那因为你在祷告当中没有抓住那个绝对的、不变的、永恒的，你没有抓住那个应许，所以你好像祷告前后你没有什么改变，然后慢慢的你就不喜欢祷告了。所以总是被那个短暂的，就是眼见的那些现象啊，就心老了，又就忘了跟神交通了，老是又被眼前的这些现象、短暂的东西影响，不能享受祷告。其实他说得着主的眼光，得着主的心啊，恢复信心啊，就是祷告，就是祷告了。那第三个就是魔鬼也不让人有能力，他说能力就是你的心变了。就你祷告之前和祷告之后，你的心变了，那个心就产生了能力了。对我来讲哈，我是喜欢用这个"感动"这个词啊，能力就是从感动得着了对的感动，哎，你相信真理了，你的心里面的感动就对了，你喜乐了，你喜乐了，你看那个力量就来了哈，这个能力就来了啊，所以恢复事实啊，恢复这样的一个眼光。那就能得着一个对的感动，然后那个对的感动里面，喜乐的感动里面，就生出了能力了，那个力量就来了哈。所以我们常常就是没有能力，魔鬼常常是用，就是你怎么看你的家人？为什么在家庭生活中常常不能得胜哈？首先就是我们是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家人？你是在神的眼光当中吗？是在事实里面来看待我们的家人吗？看孩子的眼光里面，是你是透过真理在看他啊，他是蒙福的，还是透过一些谎言在看他哈？当我们透过谎言在看孩子、看家人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没有能力了。所以魔鬼是不让人有能力的。当我们恢复神的眼光，哈，那个真理、事实，那个能力就来，因为感动对的。第四个就是不能结果子， 就是果子有魔鬼让人不能结两种果子哈，内在的果子和外在的果子。内在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啊，恩慈、良善哈，温柔、节制、信实。我这个地方想讲，特别强调两个。我最近发现哈，对我来讲，神在做两个果子，一个是喜乐，喜乐非常重要。啊，这个果子，传福音，你要是在喜乐当中啊，会非常吸引别人的，所以这个果子很重要。喜乐，别人会看见，就好像觉得哇，好像这个人这生命真的是有神呢。啊，他怎么会在这种情况下还这么喜乐呢？这些都是为福音开路的哈。第一个是喜乐，对我来讲，第二个我最近在意识到节制，就是我这个人对水果有点没有节制。我最近有点下定决心，就是决断祷告，所以我一定要对水果有节制啊！因为我就想哈，我从小到大我没有一天不吃水果的，就是只要家没有了，我就会想呀，水果没了，我就要赶快去买啊！我下班的时候也是，我在路上下班了就会想，哎，好像没有水果了，赶快就去买。我基本上我这一辈子啊，我成年以后我没有一天是没有水果的，所以我的湿气就很重啊。那天我看那中医啊，说，哇，不要再吃水果了，不要再吃水果，所以我湿气非常的重嘛哈，然后长斑啊或什么的哈，我觉得跟这个节制啊，但是对我来讲，我最近昨天我就突然意识到，因为在写这个的时候，突然想，对，我下一个重点啊，就是这个水果的节制啊，还有这个坐在这儿，我的时候坐很久啊，就也是没有节制，我就觉得我要引起我的重视。引起我的重视了，这是我下一个阶段重点要操练。不过节制真的很痛苦，就你看到很多水果你不能吃的时候，我要有一个阶段祷告，希望有一个阶段祷告，节制啊，这个果子其实不容易啊，对，就是结果子啊，魔鬼就是有魔鬼的工作嘛。然后外在的果子，外在的果子就是你的行为啊，对，你的善行哈，外在的果子，所以。这个是魔鬼在拦阻我们不能结果子。但第五个就是魔鬼不让人传福音，啊，他说你可能你很喜乐呀，你很好啊，你的生命家庭也很好啊，你也很平安啊，但是你不能够给人的生命答案，就是你面对别人的生命有问题的时候，你不能给他有生命的答案，你看不见对方所需要的，你不知道他需要什么呀，他这个问题的背后是怎么回事啊？然后那个时机啊，传福音的时机就常常不恰当了，就是说在不对的时候说一些不对的话，而是不对的时候说一些什么神爱你了或者怎么样，那个时机不恰当，因为我没有看见圣灵在做什么，不能实际的看见圣灵的带领啊，那这个也是魔鬼的工作哈，就让我们不能够传福音，也是不能够看见神的工作。作为第六个，就是不让人培养门徒，这也是魔鬼的拦阻哈。他说，当代教会的失败就是门徒训练的失败。门徒，教会的专注点应该是门徒，因为那个是神的专注点，也是神的专注点，神的时间表在门徒身上，所以这是魔鬼的工作哈。然后那如何得胜？如何得胜？首先我们是站在主已经完全得胜的地位上，他是呼召我们经历他的得胜，所以我们是首先站在一个必胜的，就所有的问题来了，你知道，你的心灵受压了，别怕，一定能得胜，因为真理胜过谎言，绝对能得胜哈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得胜呢？就是你让他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，所以我们让他的生命活出来，就得胜了。他住在我们里面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。你怎么得胜？你让他的生命活出来，你有他的思想体系，你按着他的眼光去思考看问题，你自然而然就得胜。你让他的生，那他的生命是肯定得胜的嘛？那么所以就是一个，第一个是必胜的地位上，那第二个就是我死主和了。那为什么我的生命还活出来的，怎么都是我的眼光、我的以为啊，都是我的那些意念？因为没有我死主活，所以第二个你要想得胜的话，你要先死。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操练，天天死的，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停，你在想什么？停， 停停，你这干嘛呢？想些不信的一些意念哈，停啊！我的意念要死，我的以为要死哈，恢复一个愿意死的心。其实已经要得胜了，然后不能得胜，就是因为我还要活。那你就拦阻神活了，你要活，那你怎么得胜呢？你要主活出来了，那主就得胜了嘛。所以就常常要操练死，天天死要停。啊，我的动机死，我的自尊心背后是不是又有什么我的那种动机啊？我的那个己是不是在我那种自尊心后面那些是不是要死掉的？那些要放下的。所以常常哈，即使在软弱的时候，我们的里面也要恢复神的意念，就是我是神要使用的，我是要来祝福万民的。有时候我们已经接到谎言了，所以我们很软弱啊，很软弱啊啊！在这个时候要真的要像你这个软弱背后的那个意念死掉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啊，又觉得自己没用啊什么的，你们还要恢复来恢复，我是谁要祝福万民的万福之源嘛，祝福万民的哈，恢复事实。好，然后第三个就是要恢复基督的思想体系。当然了，你让基督活，那就是要恢复整个基督的眼光。他活嘛，他活在你的里面，那么就他怎么看这个事情，他的眼光，他的观念，那所以人生观、婚姻观、经济观、夫妇观、儿女观啊，这些所有的都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就是思想改，恢复基督的思想体系。基督怎么看我的孩子？基督怎么样看金钱啊？那么我们常常感动不对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恢复基督的眼光，神的那个圣灵的感动就没有来，所以你就胜不过，你也得不着，你没有得到圣灵的感动，你也没有能力，你就胜不过那个环境啊。所以是灵界有权柄有能力。天使就会做工，就是你当你恢复基督的思想体系的时候，灵界就有权柄和能力了，然后天使会做工。也就是说，思想体系得胜了，你凡事上得胜，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。思想体系恢复基督的思想体系，凡事上得胜。第四个就是整个的心怀意念要得医治，就有些地方我们还可能还没有得医治的，我们靠主的宝血、主的应许。来得医治，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自卑感呐、内疚感呐、什么什么嫉妒啊这些，控告啊这些东西啊，就心怀意念里面我们常常收，还没有得医治，所以要得医治，所以主的应许是什么？我们靠的主的应许得医治，就是主与我同在，然后四大福音化，然后我是神所爱的，上帝要使用的，就是很这些是要。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爱啊，这些常常要恢复的，因为我们不在这个应许里面，我们是不可能得医治的。你们那个谎言天天来影响我们哈，所以常常是主是与我同在的，我是神所爱的，上帝要使用我，上帝要使用我，我们就会可以胜过，就可以胜过那些什么失败感呐、自卑感，老有那种受伤的那种什么受害者的那种一些需要得医治的哈。所以心怀意念要得医治，靠着主的应许。那第五个就是随时多方祷告，多方与神交通，就是无论你在那每一天了，就是随时，无论做什么都是用祷告来做，都是说，哎，这件事情上帝怎么看？那上帝他要怎么做？你就一直在听看，然后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，不断的恢复。比如我吃饭的时候，我吃饭了，祷告一下。我该怎么样跟这个饭桌上的人交流？我该怎么样跟我对面的这个人跟他吃饭？他有什么需要？你祷告一下，我怎么样跟他说话？我的那他需要什么？那个重点是什么？你得到神的那个眼光和判断啊。睡觉也是，我睡觉该怎么睡呀、啊？我要恢复什么样的心来睡觉？哈，我现在晚上发现，我睡觉我就恢复一个，就是美意都挺好。啥事儿都挺好，我觉得我的睡觉就很好。我觉得我已经试过很多很多次了，就是我半夜如果醒过来，第一个意念是都挺好，都挺好，反正是都挺好。因为你知道吗？那个思虑嘛，人为什么会有思虑？因为你觉得这个事儿不够好，这个事儿要解决，你就开始思虑了，然后你一思虑就没法睡觉了呀。所以我现在就发现是都挺好的，没什么要解决的。我要解决什么呀？什么都没什么，都挺好，都挺好，上帝安排的都挺好。我就发现，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恢复，都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然后你就不会思虑了，你思虑啥呀？都挺好的，还有什么好想的？所以呢，我们随时多方祷告哈，就是在那个处境当中啊，在那个环境里面找到神要告诉你的哈啊，得着神的心、神的眼光啊，来做，随时，那就必得胜了。然后凡事查验神的美意。 凡事你是所以我们如果祷告之后，应该继续 我们在祷告当中哈，查验神的美意，然后顺服。他说神的美意是具体的，不是一个空话啊。神的美意啊，不对，首先你要先恢复相信神有美意，然后神就要来启示你他那个美意是什么，然后我们要顺服去行。就好了哈，所以是神的美意是具体的，不是抽象的，是很实际的一个带领。就比如说，今天这事发生了，哎，突然你觉得说，哎，这个神的美意就是让我去帮助他，哦，就是我要肯定他，我现在要来说两句肯定他的话，啊，这是你祷告得来的。神的美意就是说，啊，这件事情他软弱了，他又开始自卑了，然后你一查验说，哎，我要肯定他，这个时候他软弱，我要肯定他，啊，或者说他骄傲了。然后这个时候你要说一点神要审判的话，哈，就是神的美意是什么？就是我要说神会审判的。如果这个人特别骄傲的时候，那我就要说一些神审判的话，哈，就是神的美意是很具体的，不是抽象的啊，是很实际的一个带领啊。那第七个就是传福音啊，有能力有智慧，就是凡事得胜有余的人，他传福音是很实际的，还是刚才我们说的很实际的，他是有智慧的，因为他知道上帝的美意是什么了，他也能有能力了，有能力，他也知道人的需要是什么，啊，这个人他现在这样，我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，然后所以就能够靠圣灵传福音，知道当时要说什么，也明白当时人的需要是什么，然后 那别人也会感到你的里面充满了生命力和这种智慧和能力啊、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得胜有余的生活，就是这个最后几点是，生活中的怎么样得胜，对，对，非常重要的。非常重要一篇啊，每一个点都需要操练，光是操练一个节制，一个我死主活，那一天都要很多祷告的，那但是主呼召我们过得胜的生活，你越来越是，就是你把死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，它就不难了，啊，就是你习惯性的死啊，我的意念死，哎呀，我要放下，我要停，你习惯了就不会很难，刚开始可能有点难哈。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还有就是安静祷告。其实得胜跟祷告是完全不能分开的嘛。你看，全是因为你在祷告当中，你明白了神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，你明白神要说什么了。你在祷告当中，你得着了神的那个心了。哎，我是蒙爱的，得着力量。所以，凡得胜跟祷告就是完全分不开。所以他是在祷告了四课之后。他讲的这个得胜啊，完全分不开，因为你所有的眼光判断，如果你一个不安静的人，不喜欢安静查验的人，他根本不可能得胜，因为他都是按自己的一个判断，自己在那儿活，你肯定就乱了。你那个话都是愚蠢的话，都是一些人家听上去都奇怪的话，你都是按着你自己的活，你没有神的智慧，所以安静祷告是得胜的一个前提条件，你是在祷告当中才能够有方向。才能知道该怎么做，才能恢复能力。所以这个是祷告的最后一课啊，其实也是祷告四课的总结，带给我们得胜有余的生活。对，好，那这个就是今天的概述。